不动三昧故。不动三昧就是金刚三昧啊，不动三昧呢就是念佛三昧啊。念佛能够念到这个心不动，整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啊，我们需要诸位呢特别朝一个方向来努力，就是这个心不动的功夫。忍辱波罗蜜什么时候成就？心不动的时候成就。禅定什么时候成就？心不动的时候成就。禅波罗蜜，对不起，这个持戒波罗蜜什么时候成就？心不动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心不动，这个不动三昧，也是我们破这个他化自在天子魔，或者是破一切外在的鬼神的干扰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这个心不动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三三昧，讲到空三昧，讲到这个无相三昧，讲到这个无作三昧，这个无作三昧就是不动三昧，不作意，就是你一个念头都不动，不动摇。那么这一点我希望诸位呢不要误会，说好像把这个念头的不动摇好像当作就是说好像你没有什么觉知了，不是，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所觉知，可是在那个觉知的那个当下，这个心呢、啊、不动摇。我举一个例子来，我们如果看到眼前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瞪你，站在那个地方骂你，站在那个地方这个毁谤你，你知道他在骂什么，你这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清楚，但是怎么了，你的心不去做回应，你不要去心里面去动一个念头说呢，你好可恶哦，你这样毁谤我，就说你动任何一个回应本身，那就是念头的动摇。所以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，我个人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向啊，叫做 more realization 呢 less reaction， 你一定要多一点觉知，少一点回应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增长我们不动的功夫，就是这个心不动的功夫。以是故说过诸模式，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前提，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呢，那么这四种模都是可以破的。那么如果总和来说，这四种模怎么破呢？就是用心来破，因为这个魔是从心生的，这四种魔包括死魔，它都是一个心理的过程，表面上好像死亡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变化，其实怎么呢，在整个身体变化的过程里面是新的感受啊，是一个新的一个历程啊。所以我们要破这四种魔，就要从心上做功夫，要从心上面来做这个功夫的。复次，是般若波罗蜜觉摩品中，佛智说摩业摩事，就是在我们大品般若经，也就是在我们大智度论第68卷跟69卷，连续有两品，一品叫做摩事品，一品呢叫做两不合合品。那么这两品当中呢，这个佛陀呢非常详细的说明，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魔障，那这个魔障呢详细的讲起来是非常的多哦。比如说在这个第68卷里边呢，佛陀呢讲了这个有23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魔障，23个。那么在这个第68卷跟69卷呢，就是两不合合品当中呢，那么佛呢又详细的跟我们分析的呢，有啊，我看总共52个魔障，就是在修行，在我们修法，在我们尤其是讲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过程里面呢，有52种可能的魔障。所以这些魔障的，对这些魔障的觉知，对这些魔障的这种怎么样能够来增强我们对抗这个魔障，或者是消除魔障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一部分呢，我想下个星期哈，我们要特别请总干事啊，就是把这个我们大致上这个第四本，就是各位的这个本子上面第四册啊，我想要发给大家。那我想这个因为关系到我们将来的修行，所以呢第68卷69卷呢，我们也要大略的啊跟各位来讨论一下。那么因为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啊非常的具体，非常明白，所以我们稍微这个浏览一下的话，各位就知道说哦，原来修行的路上呢有一些障碍是我们要避免的啊。那么这是谈到这个是般若波罗蜜，诸位要知道这个是就是这个啊。那么般若波罗蜜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指大品般若经，也就是说这一部大品般若经当中怎么呢，有一个觉摩品啊，然后佛呢自己说什么叫做摩耶，什么叫做摩氏，是摩耶摩氏尽已过故，是名已过摩氏。那就是说现在参加大品般若经的这个法会的这些大菩萨们呢，他们已经都超越了佛所陈述的这一些摩耶摩氏，所以叫做已过摩氏，好，已经超越了这些魔障了。复次，除诸法实相，余产一切法，尽名为魔。那么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话在说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学佛的路上，从我们出发心一直到菩提树下，最后成正等觉，诸位除了最后佛的最后的开悟，那么这个之前所有的修行都是魔障。这是很深刻的一句话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努力的修行，也许我们从菩萨的这个实性啊，实住啊，实回向啊，实行啊，然后我们一直向上的这个提升到十地菩萨的这个境界，即使到登到第十地还没有成佛以前，都还是有魔障，都还是会从我们自己本身会升起许多的障碍。当我们在谈这个魔的时候呢，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呢，最大的魔永远是我们自己，最难降服的魔永远是我们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，我们爱我们自己的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忍心下手啊，我们不忍心去降服这个魔，我们太爱他了，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的贪嗔痴，对不对？我们生气的时候都觉得理直气壮的，我们太爱自己的魔障了。所以修行的路上真的最大的困难永远是我们自己，所以为什么说修行的路上要得到大受用，就是要常常做反省自己的功夫，不要去反省别人，反省别人绝对是没完没了的，而且反省别人的结果通常会增长你的贪嗔痴慢疑，因为反省了半天发现你很差劲嘛，我慢心增长了，嗔心也增长了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很小心的啊。那么龙树菩萨接着说，如诸烦恼结食欲福取禅印戒入魔王魔民魔人如是等尽名为魔。从我们内在的烦恼到九劫七十，到我们的欲望，到我们周边种种的这个束缚，乃至于取就是我们的执着，然后禅就是种种的这个纠缠，然后五蕴十八戒十二入，然后魔王魔民。什么叫魔王魔民呢？有时候是天上的魔鬼啊，他力量很大的，他带着一群这个魔君魔将的，他是魔王。 魔民呢，就是受到魔鬼的影响的，甚至某一些宗教，他的这个信徒受到这个宗教师的唆使，受到宗教师的煽动，他也会做出很激烈的这种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。我们看到现在为止，印度、还经常的发生这个宗教的这个斗争，宗教的这个战争，这个回教徒啦，跟印度教徒啦，都是标榜和平的，但是都是拿刀子打来打去的。所以这个有时候甚至是可以假借宗教之名去行暴力的这个行为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问曰：何处说玉符等诸皆是明魔？那么现在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这些烦恼叫做魔呢？答曰：杂藏经中佛说即欲魔王。那么在佛所说的这个杂藏经这部经里边呢，佛曾经说了一段偈语，而这个偈语就可以证明呢，就是这个烦恼其实是最大的魔障。那么这个偈语呢，总共有八个。我们看第一个偈语：欲是汝出君，忧愁君第二，饥渴君第三，爱君在第四，第五免税君，不畏君第六，夷为地区君，寒毒君第八，第九君力扬，则虚妄名闻，第十君自高，轻慢以他人。汝君等如是，一切世间人及诸一切天，无能破之者。那么这个佛呢，对着这个魔王啊，就把他的这个军队的装备呢，军队的这个阵容呢，做了一番分析。就是什么呢？就他认为魔王的这个部队啊，总共什么有十个连，那么第一连啊，就是欲望贪欲了哈。第二连呢叫做忧愁，第三连呢是饥渴，就人有时受不了饥渴，也会做出很多这个颠倒的事情。那第四连呢就是贪爱，第五连呢就是贪睡，第六连呢就是恐惧啊害怕。第七年就是怀疑，第八年就是寒毒，就是什么？什么叫寒毒呢？就是嗔恨心。那么第九年呢，就是贪着名扬利闻，名闻利养。第十年就是功高自慢呐、就看不起人。所以佛就说了：“你真是了不起呀、你看你统帅这么多的这个军队哈。”可是你这个军队啊，是十个连组成的，十个这个主要的部队组成的。那这十个部队怎么样呢？是众生身上都有的。所以怎么样呢？众生啊，只要摆脱不了这十个魔障，也就是十个烦恼的习气，众生都是会被魔王所统治的。那么如果这样清点起来呢，不要说别的，光是贪睡这一项呢，我们就要向魔王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肯起床嘛，那个赖床啊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一点我们要留意啊，佛这样说呢，是讲的是说我们贪睡的时候。不过我们看佛在白法里边，就是佛教，各位知道，在唯识宗里面，把这个世间的这个世间出世间法呢，分成白法，就是一百个范畴。那其中呢？有四个不定法，其中四个不定法，什么不定法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非善非恶的，它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。那么其中之一什么？就是睡眠。睡眠太多人就昏沉了，睡眠太少呢精神不能集中啊。所以睡眠呢可能好也可能不好，睡眠如果调得好，坐禅有精神，精神容易专注，容易集中，坐禅容易相应。但如果呢你睡得不够呢，我们刚刚讲你精神不能集中嘛，你怎么修行？连上课的时候都打瞌睡，你的法就连法都听不进去了，听得有限了。所以呢这里边呢睡眠它是中性的，其他呢这些东西就可怕了。为什么？贪爱啦，这个什么这个 含毒，就嗔恨心呐、啊，共高我慢呐、啊。所以佛就说呢，你的这个军队的组成是这样子的，世间的人还乃至于天上的这个天神呢、啊，没有人破得了你，这是事实啊。那么这是前面的四个寄语，我们再看后面四个寄语。我以智慧剑，修定智慧力，吹破汝魔军，如杯瓶墨水。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有智慧剑呢、啊，所以我能够破你的这个这些这个所谓十大魔军。那么要打破你这个魔军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把你那个陶土做的这个杯子怎么样呢？把它丢到水里面一样的容易。一心修智慧，以度一切。我弟子精进，常念修智慧。那么因为有精进心，所以可以破你的睡眠。第七个地狱，随顺如法行，必得自涅盘。汝虽不欲放，道汝不到处。就说虽然你要来障碍我们修行，可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这个精进心啊。你虽然要来阻碍，可是你阻碍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行人的境界已经超过了你的能力了，已经不是这十个魔君阻挡得了了。第八个寄语，是时魔王闻呐、啊，愁忧即灭去，是魔恶不挡，亦复莫不现。所以这些魔鬼、魔君、魔将听了佛的话，知道不行了，因为佛的境界已经不是这十大魔君所能破的了。那么我觉得这个寄语呢，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坐禅的时候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在诵经的时候，我们平常在这个自己自觉到我要来修行用功的时候，随时这十个魔君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呢开始在组织部队了。多一点贪睡的念头就不大好了。但是我们绝对不鼓励各位呢少睡。睡眠是随每一个人的体质，他的需要不同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修学禅定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调睡眠，把这个睡眠要调好的。那太饿也不好，太饱了也会昏沉，太饿了呢就容易恍惚了、哦、就没有精神了，没有力气了。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要调的、哦、都是要调。所以我想这十个魔君呢，这是我们修行的路上呢我们大家要警惕的。那么这个寄语呢，就是把这个烦恼魔呢做了相当啊这个详细的这个说明了。那么在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一句话，是名诸结使魔，就是总结呢上面这个八个寄语呢，就是说明了这些这个九结七使的这个烦恼啊，它是我们的魔障。接下来要解释什么叫五蕴魔。问曰：五众、十八界、十二入，何处说是魔？这里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，五众就是五蕴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十八界呢，就是六根、六尘加上六识，啊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个六根，对六尘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然后升起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那么这叫做十八界。那什么叫十二入呢？就是六根啊，跟这个六尘之间的一个关系呢，这一部分呢叫做十二入。那么现在对方的问题就是说，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入，为什么要把它说是魔障呢？答曰：莫居罗山中。佛教弟子罗陀，色众是魔，受想行识亦如是。那么这已经说明了呢，就是佛确实说过呢，这个五蕴呢是一个魔障。那么我们回到前面所说的，诸位就了解，所谓五蕴是魔障，并不是真的五蕴是魔障，而是什么五蕴炽盛呐、啊，就是你这个五蕴不调和，身心不调和，这个是魔障的。啊、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复次，若欲作未来世作色身，是为动处；若欲作无色身，是亦为动处；若欲作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身，是为一切动处。动是魔符，不动则不符，从 恶则偷。此中说众介入是魔。那么这段话后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佛教哈、啊、基本上是跟印度教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就是把生命的层次，把世间法呢把它区分为三个层次。最低的层次叫欲界，就是有这种情欲的这种活动。再向上一层呢，有这个禅定的功夫了，叫做色界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个都属于色界的，要有禅定的功夫。再向上，就是你的禅定的功夫更细腻的，可以到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非有想非有想处，那么叫向上上去，就到无色界。所以现在这一段这个论文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呢，如果你未来世想要往生到色界去做色身，你这个念头一动啊，就被束缚了，动为魔缚。就是说你有这样一个动一个念，你想说哎，我要往生色界去，我要到四禅天，那么这就一个障碍在那里了。如果要做无色身，就是无色界，就是更高的这个禅天了，那么这个怎么呢？是意为动处，若一位若一座呢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那么这也是天界里面，就是在印度教里面呢，讲到天界最高的一层天，就是非有想非无想天。那么如果你是要到那个地方去，也是障碍。为什么？你还是有一个细微的念头在那里动，表面上是非有想非无想，其实什么呢，还是有细微想。那么只要你有细微想，怎么呢，就是一个魔障在那个地方，一个障碍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龙树菩萨这里说呢，只有不动才不受这个束缚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可以达到最高境界的禅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教的禅定是无所依禅，就是你在禅的修持上面到最后一无所依，你不依赖任何方法，你不住，就是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个不住在任何一个这个特定的一个境界里边，那么这个这样的禅定怎么呢，可以出世间，所谓出世间禅。好，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在三界之内，不管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只要是三界之内，离不开这个魔障，离不开这个障碍。为什么？只要我们有个细微的心想，这个心想就是妄想，这个妄想怎么就是障碍，就是生命不能得到最后的清净解脱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呢，下个小时再继续跟各位讨论。阿弥陀佛。